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带着欢喜的心、健康的身体来到主的殿中。在过去一个月里面，因为有受浸的聚会，因为有感恩节的聚会，所以我们的主日信息暂时就有一阵子没有讲约翰福音了。那么今天我要继续把约翰福音接着讲下去，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特别的讲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与主的关系。那么我记得我们也曾经在整个约翰福音一起看下来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提出了七个很明显的我是。他提了七个很明显的我是什么？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止七次，几乎有20多次耶稣间接的、直接的都讲到了他是什么。比如说在第四章里面，我们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跟耶稣要水喝的时候，耶稣说，你喝这个井里的水你还要再渴，可是你若知道我可以赐你一个活水，你就必定早求他了。那这个妇人马上就说，那这样我要啊，我要。耶稣说，我就是活水，其实他就是生命的活水。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的祖宗都在这个山上敬拜，难道你是那个弥赛亚吗？我们都在等弥赛亚要来。耶稣很简短的说了一句，他说我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我是I am 这个字是一个了不起的、很难翻译的字形。当摩西在旷野里面，耶和华给他一个使命，要他去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要怎么样跟我的老百姓说，是谁差我来做这件事情呢？是谁给我这个命令呢？我怎么跟他们介绍你是谁呢？耶和华说，你去告诉他们，我是，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就是你要什么，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困难，你需要什么，我就是那个答案。当耶稣被众人这些兵丁、祭司长带到法庭里面要判他死罪的时候，大祭司长一直追问他，他们就要抓住他，说他就是神的那个把柄，他是神的儿子，你说亵渎的话了。可是当他们一直逼他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回答，直到大祭司长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这时耶稣完全不客气，他完全不再沉默，他很简短的、很肯定的说，我是，你说的对，我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这是耶稣自己的宣告，这是圣经里面一再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就说到了耶稣他的身位，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许多读经的人把它整理出来，他把特别明显的他形容他是什么，有七大类，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这里还有图片，所以你应该不会忘记啊。这是我们秘书的好意，让大家不要考试太难，所以弄上了一个图片。好，第一个他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好，那么第二呢，这里面说到，我是世界的光。好，第三个，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使命。注意，他讲我是的时候，虽然有七个，可是讲到好牧人，他讲了两次。 用两个来形容，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等一下要特别强调的，这个是很特殊的。来，再接下来说我是什么，想得起来吗？不对哦，这个标记你在某一个节气里面，你看很多教堂他们都把一个可以说这个围巾或者说他的衣服，一个空的坟墓里面已经只剩下他的头巾了摆着，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这里代表的是我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另外的翻译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我们下次要讲。好，接下来这个是刚刚大家讲的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我看看，最后一个，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注意到讲了七次的时候，其中有两次讲到牧人跟羊的门。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其实我到最后的一天我把题目改了，本来我的题目是耶稣是好牧人，这是耶稣自己的宣告，可是我越读越揣摩的时候，我发现耶稣不仅是要宣告他是牧人，他是羊的门，而且他要跟你我要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我这个好牧人跟我，如果我知道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知道耶稣是复活是生命，他是活水，他是生命的粮，可是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很可惜，我们只不过把这个信仰放在我们的理智里头。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有一个祷告，也是我盼望主给我的恩典，能够让我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领会到清楚，说主啊，你真是我的好牧人。当你听完信息以后，你有个祷告说，主啊，真是你是我的好牧人，我是你的羊，我会听你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来听这个信息的目的。我今天看到中间有几位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面孔，可能你是新来的，也求主开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旧的基督徒、新的基督徒、新的慕道朋友，我们今天来谦卑的领受的话语，当神的话一再的讲的时候，你真的感受，你回顾你这一生经历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你是我的好牧人，我是你的羊。好吧，我们现在有点低头的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一再的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功夫，用整章的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要告诉我们你跟我们的关系，尤其你是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你为我们舍命，你寻找我们，你保护我们，甚至有时候当我们走迷的时候，你要管教我们。主啊，但愿在今天我们一起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真正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能够触觉到、触摸到你的那个爱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归向你，来敬拜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他们会是以羊这个动物来代表他们跟神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就算不讲神，他不会用羊来作为他们民族的代表。我们中国人是用什么动物来做我们中华民族的代表吗？龙，大家都很清楚，龙是什么东西啊？龙是很威武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人看过龙，很多人说龙是想象出来的、画出来的，那是很可怕的、很威严的东西。我请问你，当我们中华民族说我是龙的传人的时候，我们对那个龙，你有一个要跟他亲近的关系吗？ 你会想说那个龙是保护我的，它是爱我的。我想我们可能不太会有这个感受，我们会害怕。美国人的护照里面，美国我们不能讲一个民族了，美国是整个大熔炉，所以美国人的护照上面，它以什么动物来代表这个国家？秃鹰，一个大鹰，也是很威武，是吧？而且还是秃的，我也是秃的，他也是秃的。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是非常奇特的民族，他们经过了几千年的亡国之后，神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我的羊。而且他的先祖里面到处每一个有我们能够念得出来的都是牧人出身，先知，连大卫君王、亚伯拉罕都是跟羊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民族他们对羊的生活气息是非常的熟悉的，这个羊就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的生命一样，他们献祭的时候也是要宰羊，这个羊的流的宝血能够为他们来赎罪。那当然那个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在特别要讲到羊的时候，他跟犹太人是马上就能够体会到的。耶稣为什么要在第十章里面在这个时候突然讲出来耶和华是牧者是羊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前面几章里面我们都还记得，当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瘫痪的病人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反应是什么？还记得吗？有一个瞎眼的人，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把他眼睛医好了，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他好了。结果回来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都忘记了。他们的反应是说，你在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病人瘫了38年的人起来，他们没有欢喜快乐，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的现在完全能够看到了，他们没有为他欢喜快乐，他们说你破坏了安息日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关节所在。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看成一个律法，看成一个规矩，我们没有因着这个信仰能够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让人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一起欢喜快乐，这是我们的大问题。我们只会看到这个人，哎呦，你没有做这件事，你没有做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他是个罪人，正如你我一样，我们完全不配得这个恩典，今天我们得到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那个浪子的哥哥看到他的弟弟在外面流浪痛苦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浪子的哥哥说，这个怎么这个家伙他夺了父亲的家产，现在又回来，你还把我的羊宰了给他吃，你对我不公平。这个哥哥完全没有体会到父神的心，因此耶稣他在这里要跟所有的人尤其百姓们要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要让我们重新来看到我们是主的羊，主是一个牧人的心肠。让我们一起来读现在这一段，这一段里面是大卫的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这一生的经历，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 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非常多人都会背的，刚刚我们领会的弟兄特别选了一首也是这样的诗歌。注意到我这里用红字弄出来的有你我他三个字，最少的你我他这三个字是讲到哪一个字，最多的是讲到哪一个字？很快的看一眼嘛，哪一个字是最少的？他，他表示不是我，他表示他比较疏远。当大卫做这首诗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还是一个远距离的。可是当他越来越讲的时候，最后最多的是什么字？是我还是你？算不过来了，你们回去好好算一下。你字，他讲了你跟我，你跟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是吧？所以这个牧人跟羊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那么耶稣开始跟他们讲这一篇道了，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这里耶稣也特别讲了几个重点。一个，他讲了很多次羊圈门，然后他讲到了什么人是牧人。这里讲到羊圈的时候，他讲到门，在犹太人牧羊人的光景里面，他们带着羊走到了旷野，他不可能有那个栏杆筑起来的，就像我们今天到马场到牧场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它隔好了，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门。他们当羊群在野外休息的时候，晚上放牧的时候，他把羊都招聚来成为一群，然后这个牧人呢，他会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他就躺在那里。换句话说，如果有狼群，有狼要来攻击羊，或者有贼要来偷羊的时候，都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可以看得到，他能够反应最快，而且他那个位置可能是唯一的你可以进去得到羊的地方。所以好牧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就摆在这个门旁边，他要保护羊群。而且他这里说到了，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这个门要注意，在英文里面或者原文里面你看的话，这个门讲的是单数，就整个羊群里面只有一个门。就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 我就是真理， the truth， 我就是生命， the life， the，这个定冠词，我是那唯一的门，我是那唯一的真理，我是唯一的道路，我是唯一的生命。这不是客气不客气，骄傲不骄傲，谦卑不谦卑的问题，这是他讲的一个生命的事实。我就是你的创造主，我就是你的救主，就如我今天跟我的儿子讲，我就是你的爸爸。这不是民主不民主，你骄傲不骄傲，你为什么这么小气？这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事实，我就是那唯一的门，只有从我进来的才是羊的牧人， 如果越过我要爬进去要碰到我的羊群，那这个人是个贼。所以在我们要明白这个救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唯一的路，因为全世界的宗教你说都是劝人为善是没错的，是劝人为善，没有一个宗教，很少，或者那个也不叫宗教，他要劝人为恶，没有。但是劝人为善只不过是讲到我们今生今世要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我们的永生。可是耶稣说，我给你的永生不是你自己可以靠你的努力得到的。我们的罪恶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不敢面对我们的罪恶，我们自己坦白的讲，我们想的，我今天杀了人，我今天撒了谎，难道我明天去买一条鱼买一只鸡我把它放了，我的罪就免了吗？这完全不对的，两个不套在一起的。只有当我的罪被有一个人来说，我为你承担，我为你死，这个罪可以在神的眼中里面可以算是罪的刑罚，可以免去的。可是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的教训，我们要受的亏损仍然存在。只有靠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说从这个羊圈进去的才是牧人，这指到我们历世历代神的仆人们，神的先知们，他们是专心的传讲这个神的救恩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一开始就宣告了他的身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继续的讲，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了，一个好牧人他一定会给羊吃东西，他要给他找草吃，这是他生命中的需要。可是耶稣进一步了来讲，我这个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来带领我的羊的时候，我的羊第一个他必须要得救，他必须要进入我的羊圈，我是个门，只有从我进来的他才得救。我们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承认他是的弥赛亚，我们能够因着他为我们的死，我们跟他连上了关系。他那个代死的罪，代死的代赎的这个恩典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先得救，得救以后神还要给我们出入得草吃，我们所有的属灵的肉体上面的供应。可是在我们这一生走的路上，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要拯救我们，神要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服侍他，可是仇敌不甘心，他一定要用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动摇，让我们不愿意再留在羊群里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信仰的路程里面，你曾经有过灰心失望，你觉得神不爱你了，有没有？我想很多人点头，你觉得神啊，你怎么不知道我的痛苦，为什么那个人那么诡诈，结果他在这个今世上面他所得的成就比我还多，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怎么到了教会里面我还看到有许多争闹的事情，我不要再到教会了，我离开教会。不陌生吧？我想我们并不陌生吧，我们每个人可能多有多少 在你的生命里面多少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里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今天在处的，我们不是不只处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跟灵界一定都有关系的。你不要说哦，金弟兄，你老是你讲这个神神叨叨的，让我觉得很害怕。你们也能够见证我，我在这里不常讲这些东西，我不会讲这些东西。可是，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你知道所有的问题的背后，你仔细去祷告、去寻求的话，它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在那里。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的。当我们自怨自艾，当我们忧虑猜疑，当我们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家人怀恨抱怨，甚至不想活了，我干脆走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事情，这是恶者要来偷窃、杀害、要毁坏。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用主的话来面对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再来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看起来是一种纷争、是一种分裂、是一种猜疑、传话，甚至在那里搅和，让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们免得，我们需要警醒，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里面特别说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连到我的身上，仇敌的诡计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事都不是，我们可以不值得活了，我们可以离开教会了。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他尊贵的儿女，如果我们在他眼中不是那么尊贵，他会为我们死吗？你如果不是神眼中的同人，他像保护眼镜一样的保护你，你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王子跟公主，我们都是非常尊贵的，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靠着自己我什么都不行，可是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好不好，你跟你隔壁的讲，你是尊贵的，你是尊贵的，你是神的王子公主，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身份。尤其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保罗特别的讲到，神岂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非常的软弱，你要知道神坐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一再的来提到好牧人、好牧人、好牧人。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告诉我们，他按着他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主的羊，你一定跟主有一个关系，就是神他甚至会照着名字来叫你。你是钱大刚，你是陈文洲，你是蓝平，这个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他已经宝贝的刻在那里。他不是在玩人群中，你不是人群中的一粒沙，不是的，我们是宝贝的。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叫了你的名字，他呼召了你。他说：“严少义，你说用。”他说：“我拣选了你，时间到了，你到美国去受洗。”就这么简单，是吧？大家知道吧？他做见证。我们是主的羊，主叫我们自己的名字，而且当我们这一生在前面走的时候，他放我们走，他让我们有限度的自由。可是当我们走离的时候，他叫他回来。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声音。所以当我们迷失在外面的时候，我想我不要提名字了，我们中间有好多人曾经走迷好一阵。好了，我提苏月里好了，提严少梅好了，他们比较不容易受伤。 OK， 他们得救了，结果在外面浪荡了10年20年，到最后神说回来，回家了，不要再混了，在外面够辛苦了，他们就回来。牧人认得羊，他叫他的名字，他们就回到了羊圈。亲爱的弟兄姊妹，还不止这样，我们在下面看，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且我又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个是何等大！他不但领我们走路，领我们奔跑，我们今生在世上的日子，他说我在永恒里面，我为你舍命。我为你舍命，而且这个舍命是很特殊的，没有雇工，任何一个雇工，以这个打工的心态的人，他会来顾念羊群的生命。我认识我的羊，我是好牧人，我的羊也跟随我。为我们舍命的，才是我们的救主，不是我们的教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再稍微提醒一下，有许多不认识我们基督信仰的弟兄姊妹，或者你没有太小心的，我们都说基督教基督教，我们来信基督教，基督教是好的。我不是吹毛求疵哈，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当我听到说我是信基督教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再提一下，我们不是信仰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关系。宗教是劝人为善，宗教是人找神的出路。任何的佛教、道教、什么什么教，都是人在所有的 难处里面，我们要寻找一条路，以人为本去找神的。可是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找人的，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我信基督，我认识我的神，我的神是好牧人，他为我舍命，他为我舍命。有很多人说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那个可怜的犹太人，他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他被人家赤身露体的挂在木头上面，好像是这样。可是在这里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而且这个命是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而且我还能够把它拿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据说有一个教主住在我们 New Jersey， 他自称他是教主，他学会很多的，他知道佛教、道教、基督也跟他说话，在灵里。可是当人要追他、要通缉他、要找他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为他舍命，他要为他的门徒为他舍命。只有耶稣在这里说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而且他的坟墓空了，那些曾经在他被挂十字架的时候四分五裂仓皇而逃、落荒而逃的门徒、信徒们，到最后都为了这个信仰把他们的生命摆上。所以我们看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又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他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心甘情愿的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定死，他为我们的复活，是在父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奥秘。一个永生的神，他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来体会我们人的痛苦难处，而且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甚至为我们这些顶撞他的人被钉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是好牧人，我这个好牧人不是只是带领你，而且我认识你，我爱你到一个地步，我为你舍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你看到你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他对我们这样一再用了差不多约翰福音这二三十节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他，我们是他的羊，有什么样的保障。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夺去。在这里你看到神的保证吗？他首先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他有一个永恒的旨意，有一个 普世的旨意，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子里的。其实这一句话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更多的理解的话，他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你们要去传福音，可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一直认为说我们是唯一的弥赛亚要拯救的民族，那些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他们绝对不是跟我们同国的，我们在天国里面他们没有份。可是这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历史上面的一个步骤，他在历史的进展中，他首先把救恩临到这个民族犹太人，他所拣选的民族，就是因为他所宝贝的这个民族，因此这些民族也受了最大的责打管教，因此他们的悖逆，他们亡国，他们不要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神。可是后来神说时候到了，这个救恩要扩散要扩大，我不是，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所有的外邦人，中国人，日本人，巴西人，黑人，白人，黄人，都是我要把他们招过来。而且这个羊里面是一个身体，他们要归于一个牧人。明年罗弟兄要在我们这边有一个负担，要讲健康的教会，这个就是叫教会。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来到，只要是愿意神的，他呼召我们的名进入神的国里，这就是教会，就是这一群，我们会听他的声音，我们要归一个牧人。不管你的学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贫富，你的社会的阶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用那些董事长、总经理那些 title、 那些名分来把人高举。你原谅我说，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因为成就大了，我们把这些社会经验带到教会里来，给教会带来的这个伤害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大。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绝对不要看重这个人捐的钱多，谁知道他捐的钱多啊？我们不要看这个人有恩赐，这不是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心。你千万，如果你今天到天神教会，你还认为说我因为我没有学问，我没有身份，我等等等等，我都不如人，你就不敢，你不愿意加入一些侍奉，这是你的亏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当我们聚在一群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都是需要牧人带我们出入得草吃，我们自己都是那样无助的，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悖逆的，天性里面我们都是顽固的，就像那个羊一样，自己不会找草，却偏偏要走到牧人不带他的地方去吃草，以致摔倒了。有人说这个羊跌到山谷里面的时候，自己就那么四脚在那边仰天，在那边舞啊，他自己连爬都爬不起来，还要牧人下去把他背起来，背上来，还要给他缠裹伤，还要给他油膏了他的头，还要给他水喝。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都是一群笨羊，可是我们也是一群蒙恩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注意到这句话重复讲了好几次 right？ 讲了好几次，他说没有人可以把我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永不灭亡。那么这里要稍微我只点一下，有人说哦，到底是一次得救了永远不得救，何不如果我信了神，我将来又不要了怎么办？到底我们是不是说我受洗的，我信了一次，我就保证我拿门票上天堂？主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神的羊，我们认得他的声音，他叫我们的名字，我们也跟从主的话，他们永不灭亡。这个跟你受洗，跟你嘴巴讲你信不信是两回事。当然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宣告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众人面前的受洗，可是只有耶和华鉴察人心，他知道你真的是不是信。如果你真的信主，哪怕你在外面再浪荡，现在讲另外一个浪荡，钱大刚 OK， 在外面浪，决定从此我不再进教会了，我最好哎，我的妻子是个无神论的教育的大陆来的，我跟李军结婚就没有问题，我这一辈子跟教会拜拜。神做了多么奇妙的工作，到时候是李军说哎，我要参加查经班，我要到福音营，该招了，跑不掉。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多少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是神的羊，我们哪怕有一时的走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的保证。因为不是我的义，我靠我自己啊。金海啊，你今天你是牧师啊，你为了神你摆下你的工作职业，你一定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准备这个信息，我越准备我越害怕。一边方面害怕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如果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说我给你这么多的恩赐，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牧养我的羊？你为什么不好好专心的讲？你为什么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摆上你的诗意？这是我最害怕的。可是你跟我中间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在人家看不觉得说啊，我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什么都不懂，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都是尊贵的，我们都是神的王子，我们都是神的公主。因此我们不要再用这个世界上的眼光来跟人争啊抢啊，我们是老鹰，我们不是那个鸡天天在地上找那个米找虫吃，我们是有鹰的生命。所以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他有完全的主权，而且他所叫我们，他只要呼召我们从世界中脱离出来进入他的国度，我们永远不会灭亡。重复的强调好牧人的声音，我们来听，我们把这些经文归纳出来了，我们再一起来听他和好牧人和羊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来，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还有呢，主的拣选在先，是羊的回应在后，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圣经有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一再的跟我们保证，是神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只不过是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说我该回家了，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神拣选人的保证，我们再一起读这几段经文。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还有呢，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子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最后，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的夺去。如果你对救恩没有把握，你到今天你还有时候会软弱的时候，你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建议弟兄们，这几节经文，我刚刚前面两个，你如果愿意要这个投影片，我可以给你这些经文，你把它背，你把它背起来。当你心情软弱的时候，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须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知道父神借着耶稣讲说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好，那么我们讲到了到底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意志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就是现在在各个大学，全世界每个大学叫做学员传道会，他们每个大学里面都有这些团契的组织。 John Alexander 他是曾经做了20年在学员团契事工处的主席，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在我宣教的前期，我曾经认为如果预定论是真实的，那我就可以不必做宣教士了，对不对？如果神既然预定每个人都得救，那我干嘛呢？我就不要去做了，我就不去。所以当他做宣教士的初期的时候，他还认为还有一点怀疑，说到底是预定是什么，人的意志还是神的主权。他说，如果我真的相信预定论的话，那么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声音说，那我就不必做宣教士，我干嘛忙？神既然预定他得救，不要我去传，他也会得救。如果神不是预定的，我传了他得救，他也会灭亡。可是他说，20年后，将近20年，我碰到了许多心理刚硬的人，我知道若不是相信预定论，我是不可能成为宣教士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发现说，这个人这么难传福音，结果哎，竟然他信了，这是神的预定，神的恩典。我以为这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结果他竟然信了。尤其是大脑袋的人，有些无恶不作的人，哎，他信了，因为神在万事以前已经拣选了他。当有一天神到的时候，呼叫他的名字，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要悔改，他就要认罪。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不冲突的。你知道讲在圣经里面讲预定论讲的最多的人是谁啊？保罗，他讲到神的预定。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传福音甚至为命摆上的是谁？保罗。所以没有人可以用预定论来讲，因为如果神是神，他就有全知，他就有主权嘛，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嘛。如果他是神，他就全知，他就全能。那如果他不知道你会不会得救，他不预定你得救，那他怎么算神呢？我们之所以我们的小脑袋是一直要用我们的想说，那他不公平啊，他怎么预定他不预定我。你不要落到那里面，你要知道说，你只要有心恒心追求神的，神就预定你得救，这才是救恩的把握。所以这不是一个不传福音的借口，而是我们应该更努力的来传福音。好，那么我现在要在最后，我要把今天的经文，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10章，有差不多有40几节的经文，我们怎么样把它跟我们个人的生命连在一起呢？我们读的23篇，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前两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今天看到第10章里头，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我们红字请我们一起读，来，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并且出入得草吃。你发现没有，他其实大卫的一生的经历就在 耶稣讲的这个第十章里面，你可以找出，我这是我找的，你也可以自己找，我相信可能还有别的经文找的比我这里找的更好。他也就讲，你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曾经从他现在变成我了，我从前风闻有耶和华，他是我祖宗的神，可是今天他变成我的牧者。哦，原来他按着自己的名把我叫出来，而且使我能够出入得草时，他使我安歇在青草地上，他供应我所有的需要。那么第二句话呢，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句子呢？这是我想到的。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他们也跟着我。所以你看，他让我，当我昏昧，我愚昧的时候，我昏暗的时候，他叫我的名字，他按照自己的名，他的旨意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神。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大卫他在扫罗的追杀的里头，他一直想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管是肉体的是心灵的，可是我们知道这是恶者的诡计。所以恶者来，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神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神一路的他对我们有保证，他带领我们出入得草吃。那么最后两节，当他说到在我敌人面前的时候，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么圣经文就是我刚刚讲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有谁敢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夸胜。所以耶稣这里说，虽然有盗贼要来破坏，可是我是好牧人，我会给你更丰盛，丰盛到一个程度，你是坐在敌人的面前来夸胜的，以至于我一生一世，我知道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另外有羊，他们要听我的声音，我要把他们合为一群。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思想是连续一贯的。今天早上我跟成人主日学的班级在上课的时候，那一班创世纪班，他们已经读到了创世纪快要完了，最后48章49章只剩下一章了。48章49章讲到了雅各晚年的光景。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提到神的时候，旧约犹太人讲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对不对？这祖孙三代在神的手里都有一个雕磨的功课，可是雅各这个人是格外诡诈的。当我们读圣经的人读到雅各这么的诡诈，骗了爸爸，骗了哥哥，骗了是什么舅舅，到处骗，而且这个人每次祷告的时候，他要求神，他被他哥哥要追杀他，跑到旷野，跑到伯特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跟神谈条件，如果你带我平平安安走，再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什么话？这什么交易啊？你本来说应该该死的，你哥哥追杀你，你就死掉了。他说你要把我保守去，你载我回来，那么我给你十分之一啊！而且他每次祷告在外面祷告，他都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怎么。他从来不松口，他这个铁口很有目的，他不讲说我的神，他不讲。你去读雅各一路的祷告，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的祷告都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他不讲，他不松口， 我的神，他不讲。一直到他到了快死的时候，他到发现他的儿子竟然没有死，在埃及做宰相了，他开始发抖了，他跑去献祭，神啊，我该不该到埃及去见我的儿子？当他到了法老面前，他突然醒悟了，他告诉法老说，我这一生又苦又少，我这一生诡诈欺压，看起来我夺得了一切，结果搞了家庭破裂，亲子关系，妻子中间，妻妾中间天天打架，烦都烦得要死，然后我的儿子还抢了，还有我的大儿子还上了我的妾的床，这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个事情。他到最后晚年回到了，到了埃及的时候，他真的认识神了。他最后他临终的时候，在他全部的人要死的时候，他要交代约瑟遗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你是雅各啊，我们今天快死了，我也迟早有这一天，我一直这个行动很慢，我这个遗嘱早就该写出来了，现在应该要赶快加紧准备好。他最后他跟孩子们叫来遗嘱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他说，老大老二你分我的什么东西，你怎么样，他不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在床上已经没力起来的时候，他跟约瑟说，来来来，我来为我们的子孙你的孩子祝福。他开口祷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扫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哎呀，铁口开了，嘴巴开了，他终于祷告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还有一生怎么样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跟大卫一样，他们经过了人生所有的经历，他知道他这一生被修理，他自己修理人，他自己骗人，到了最后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神跟他发生关系了，这个神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不再是以撒的神，这个神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到教会听了这么多的道，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是好牧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回到我们信息开始讲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今天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计划，其实当我回顾我这一生的时候，我曾经在澳洲的时候，他们要求我讲我过去的经历，怎么样子蒙恩得救，到我成为传道。我在那里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见证，我就是以诗篇23篇的每一个阶段来讲到我人生的经历。后来把这些档，这个档，我让我的儿子，我让我的女儿，他们听，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说，爸爸，我们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都不知道你以前有那么糟糕。哎，神引导我走一路，神的杖，神的肝安慰了我。所以我但愿今天的信息不是一篇理论，是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们看，我们来做总结，这个福音与教会的关系，父先拣选，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红字，来，父神拣选人并把他们交给子神，这是整个教会神的救恩的步骤。第一个，父预定；第二个呢，耶稣认识并按着名呼召父神所交给他的人，从父神的预定子神来呼召，然后 耶稣为所呼召的人摆上他的性命。你看一步一步的，第四，什么？耶稣赐给这些人永生，永不失去。还不止这样，他们会回应耶稣的呼召，并且成为义群。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教会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到好牧人，这所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图画。最后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好牧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今天在羊圈里面吗？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还是你仍然在外面流浪？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话语这样的赐给我们。主啊，求主你亲自解明解开你的话语，然后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让我们对你的救恩充满的感恩，充满的把握，而且我们不愿意辜负你那拣选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中间若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他们灵里受了感动，或者有一点的这个心说，主啊，我要早点回家，我要归回这个羊圈，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你给他们那个越来越清楚的渴望，他们是属于你的羊，他们应该回家了。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继续带领整个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一群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介绍，现在介绍